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观无量寿经，这个第四观观数啊，这个观数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愿力所成就之菩提树，然后这个菩提树也是我们的心绪啊，因为阿弥陀佛过去因力叫法藏比丘。法藏比丘，这个法藏就是我们的自信啊，与十方尊生是紧紧相连，因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尊生啊，这个共依法性，法性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你念的那个阿弥陀佛，他本来的这个佛性或者自信，或者是啊真语或者心性。啊，它是共一体，所以你起心动念啊，都不可能离开我们的自信。所以观佛陀的这个菩提树，就是观你的心绪。所以佛陀的树有多高，你的心绪就有多高。但是我们没有显出来，阿弥陀佛大愿力把我们的心绪显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在观想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菩提树的时候。那你的心绪自信之绪啊，啊，我们讲可以叫信绪啊，这个也自然而显现出来。这些信绪呢，信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菩提树啊，啊，它也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这个啊，大乘佛法讲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啊，它没有舍，它也没有取，有取于舍，有取。啊，有舍有取，啊，这个心是生灭心，啊，小乘或者是圆觉心，啊，圆觉性空或者无常无我寂灭，啊，这样的观法都是因地上，极乐世界里面它是真空妙有，不取不舍，也就是说我们的自信不生不灭，哦，极乐世界的境界它也是不生不灭。所以观到这个菩提树，它是妙有，妙有就是真空，也就是说它这个菩提树就是我们的心，心就菩提树。所以观菩提树时就是观心之时，因为心显出的这个菩提相，让我们观察一下。昨天我们观到这个菩提树有根有感，有性，我们这个本性之根啊，本性之感，也叫菩提根菩提感。他说菩提根是究竟的啊，菩提感也是究竟的。如果你菩提根不是菩提根，生灭根，那你的感一定是生灭的，那是我们人间或者六道轮回才是生灭相。那么说我们观西方极乐世界的菩提树，一定要观性根，因为性不生不灭，是个根不生不灭。也就是极乐世界里为什么有无根无力呢？因为无根无力是从性根的角度上讲。我们昨天就讲了啊，这个性啊，这个性根啊，正见根、念根、定根、慧根，叫性离、正见离、念离、定离、慧离。那我们现在讲这个知啊，叫根感知业，是吧？根感知业。那我说这个知树一定有知，这个知呢叫菩提知，也叫觉分，也叫菩提觉分。七觉知啊，然后七觉知也叫菩提，七菩提分啊，菩提分第一个啊，我们讲就是啊，遮法菩提，就是遮法，这个遮法，因为究竟之遮法啊，并不是啊，这个有舍有取的遮法啊，比例来讲，小乘或者是人天乘或者菩萨法里面。遮法，他说这个遮法就我们要遮解脱法，或者是遮无常、遮缘起，或者遮涅槃，或者遮呢这个菩萨道，或者遮这个种种显遮。那说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菩提是真语法，是不生不灭的，不可能有显遮，遮而无者，无者之者，也就是说。遮无常非无常，就是说这个遮无常的时候非有无常， 也就是真常，遮缘起非缘起，是为真无生。就是说遮六道波罗蜜非六道波罗蜜，因为它是自性，因为自性它是永恒的，不生不灭的，所以无常它是生灭的。他说这个这真实处，所以遮法非遮法啊，是为啊，我们讲叫做遮法菩提。所以不能有一个啊，我显遮法，因为你反复呢喜欢有一个遮法，就比例来讲，我显这寺庙，我就放出了俗家，是吧？但真正的遮法的时候，在寺庙里悟了道以后，你的家也是菩提法，也就是说遮法是非遮法，是名为遮法。所以呢，等你明白以后，原来无常生灭灭以寂灭为乐，就是说生跟灭它本身它就是寂灭法，也就是说遮而无遮法，原了解自信是没有遮的，就是我现在看到你所有的生灭都是你的见，虽然有生灭，就后面有一个不生不灭的这个见，你显着的这个，那你不生不灭的这个见又在哪里？又在生灭相下，生灭非生灭，其实就是见，就是闻，就是觉，就是知。那么说在你遮法的时候，你有舍生灭法取起见法，就是你我看到这个世界有个见，那你就要舍掉生灭，这是错的。为什么呢？与整个的生灭就是见的时候，无生灭可得，没有生灭可得就是你的见。那我们遮法的时候呢不是说舍住生灭取个见，有个见存在叫自见离见世间涅槃，有个自见离见了，有一个见存在，有个生灭存在，舍生灭取见，这叫生灭法，这叫无明。那说这个世见离见，就是说自见离见施展无明，就是说这样的遮法呢，它就是无明的，这个是生死。而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生灭都是无生，就是自性，对吧？它是因为真空就是妙有，妙有就是真空，它不能够说真空后面有个妙有，也不能说妙有外面有一个真空，真空即是妙有，也就是说虚空就是见，见就是虚空，不能舍虚空立见，对吧？所以虚空跟见是不二的，这个是才是真正的啊，我们选择的。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的境界，那我说你都是真法，就见佛就见心，见世界就见心，见色身相无处法都是见心，见树啊，见栏杆啊，见草，见花啦、啊，见这个七宝池八关对，都是见到自己的本心，不能说有个独立的心存在、哦、我见到心以后就不要那个了，不是这样的，都全部是心啊。那我说我们观察这个心的时候，先遮法的时候明白了这个体以后，你会悟到此心即是彼心，此世界就是彼世界的体啊、嗯，所以叫遮法。他说这个遮，这个叫做菩提法。之前呢，就是说菩提就是叫菩提萨多嘛啊，遮菩提的时候，那么说是则觉，就是念念在觉，念念在见闻觉知，就是这个呢，就是念念在觉啊，叫菩提。他说菩提分所以这个知，这个知是性知遮法后面就是精进，是吧？精进菩提，所谓精进非精进就是心，名为精进就是相，就是说那精进的时候非有一个精进不能说你就像那个精进波罗蜜即非精进波罗蜜，是名为精进波罗蜜，所以波罗波罗蜜即非波罗波罗蜜，是名为波罗波罗蜜，这个才是真正的精进波罗蜜。如果你有一个精进，我有一个精进的修行的精进，他说另一个精进叫无明，是精进非精进即心，名为精进即实，心是不二，心相不二，这个呢才是叫做遮，就我们要遮这个菩提法，这个才叫做菩提不然的话你不叫菩提了，那叫迷惑了，因为菩提跟佛相应啊，是吧？所以在今天第三个叫习菩提，是吧？ 喜悦菩提。那我说这里精进菩提就获得喜悦，我这个喜悦的本体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能对有，就是喜菩提，就是说知道喜的时候，他这个欢喜啊，就能喜悦啊。而喜悦呢，就是说他就是菩提，菩提就是喜，就这样。那我说这个菩提呢是觉悟的时候觉喜，你觉悟了以后，这个喜就是觉就是觉。平常来讲，这个虚空本来是喜的，就是净的，它是喜，就是禅悦嘛，变一切处。那说这个喜呢，我们不能执着于喜，执着于喜呢，就舍出了菩提，就离喜了，就离见，这样离一个欢喜的这个见，你就会把菩提给扔掉，是吧？你了解这个喜其实就是菩提体，菩提就是喜，不能够偏执于喜，因为喜我们在相上看它是有生灭相的，就像真经一样。就是说不管是遮法也好，真经也好，喜也好，那么说如果你把菩提扔掉，它就是生灭法。而菩提呢就是心法，他说是心喜本来具足的，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他说这个，那说这个喜，如果这个喜菩提生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变一切处都是欢喜的啊，不可能有一个喜还有一个不喜，不会一个执着的喜，它无处不在，是吧？因为我们喜菩提不可能，我们修菩提是苦的，它是乐的，解脱的，但是解脱呢，它本体又是清净的，无喜无舍，无生无灭的，它是清净的，所以这个喜菩提啊，或者这个喜悦上的菩提。那说喜菩提后面呢，它就是这个这三种菩提，是吧？这个喜菩提后面就是叫除啊，除这个什么，除这个啊，除你的这个贪嗔痴啊，除你的这个分别执着啊，或者是无明啊，它是除无明。因为为什么要除无明，要觉除无明，实在是没有一个无明可得，但是呢它不现前，但是呢也没有你去要去除无明，也就是说去烦恼，就是说没有一个烦恼存在，因为烦恼的本体非烦恼，就是说烦恼的本体啊就是自信，自信就是烦恼，自信本来清净，烦恼只是你自己呢不愿意接受菩提而已，但你接受菩提的时候，它是清净的，它本体就是清净的。在你观察它的清净菩提是菩提体的时候，忽然就你就会改变。也就是说，这个贪嗔痴慢疑都可以处理掉。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除菩提里面，就是除你一切习气，你只要住在菩提上，这些恶业、这些烦恼业、这些东西都会消失掉，它自己会取的。因为它是除菩提，但是呢无取即除，不要以为我取掉烦恼，因为烦恼本来无生嘛，就是哪有烦恼生呢？是你自己不觉嘛，那你觉悟了，烦恼自然就不会生啊，不会生啊。那么说这个我简单地打一个比喻大家就知道，就是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我逼你出来吗？是阿弥陀佛逼你出来吗？是释迦牟尼佛逼你出来吗？那你为什么要去呢？然后说你知道，我现在相信不是，我要讲是我逼你去的，你说你肯定好害怕，是吧？要说是佛逼你去的，你一定很害怕。如果要是阿弥陀佛逼你出的，你看那现在讲一个心理的这个构造，就是说难道是烦恼逼你出的？是地狱恶鬼出生逼你出的？是贪嗔痴逼你出的？是你不愿意吃饭不愿意睡觉逼你出的？那说你发现你感觉到，就是说那你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讲给我听一听啊？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去啊？太苦了，就是苦逼你出来。那太无常了，就是无常逼你出来，是吧？就是说反正肯定都是人逼你，不是你自愿去的，都是人家逼你出来。你发现吗？我们到极乐世界都是被逼出的， 所以这个观点一直有问题的，知道吗？所以你的主观意识一定是有问题的。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被逼出的，你就知道，就是说佛陀讲法是讲实相，知道吧？是因为极乐世界是我们宇宙的实相。我讲到社会上用科学道理呢给你讲一下就知道了。当你接受真理的时候，世界都变成真理，是不是？啊，就是说你看，因为真理不是独立存在的，因为万法在你了解宇宙的真理的时候，恰恰的是接受万法的时候，是不是？如果因为你把真理独立存在，这肯定是错误的，没有独立存在的真理，真理是诸法的实相。如果你接受真理的时候，实相诸法就会接受，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在你接受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的心一定会接受一切，在不接受一切的时候，你一定是被逼接受，知道吗？所以呢，真理也是一样的，在你接受真理的时候可接受一切，如果你不接受一切，等于你强行接受真理，强行接受是被逼，知道吗？那么说这个，当你接受阿弥陀佛接受真理的时候，你心是非常，因为了解真理的人心是非常柔和的，会接受一切的，知道吧？所以你要明白，就是说禅佛为什么这么温和，你知道吗？因为我有一个，我以前不是这样，我在敦林寺不是这样的，我对人家犯错误我是有严，非常严格，我把人牙齿都给打掉，我在敦林寺是很严格的，就是啊，不会跟人家批评，我眼睛都不会看你一样，就是、啊、所以在敦林寺的时候，我眼睛是闭着的，从来不看愚人的。现在我盯着你看，是吧？以前我是不能够允纳你犯错误的，知道？现在完全可以允纳，为什么呢？当你接受阿弥陀佛的时候，我就接受了一切，知道吧？所以里面我全部的接受阿弥陀佛，全部接受了真理，我就完全接受了一切，是吧？那么说大便你愿意吃吗？啊，大便你肯定不愿意吃，但是狗愿意吃，因为它接受，知道吗？就是说你不接受，这是你在排取，是吧？我要你吃，你一定被逼着吃，你一定不想吃。但有一天你是狗的时候，你一定就想去吃了。所以呢，很多的真理啊，是跟万法都是相通的。这一个人他接受阿弥，全部接受全部接受阿弥陀佛的时候，他会接受一切。这一个人真正的接受阿弥陀佛，他特别柔软，知道吧？那么说如果你不柔软，是有你没有全部接受阿弥陀佛，你是被逼接受阿弥陀佛。你在家里的时候，为什么一个人在房间里念阿弥陀佛，不愿意出来扫地，不愿意出来再照顾别人？因为你被逼，你觉得家里人都是坏人，就是所有人都是坏人，就是所以关进房门，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吧？所以呢，就是被逼关在房间里面。真正你完全接受阿弥陀佛，在这个世界对任何人、对万事万物都是随顺的，知道吧？所以怕你走错，就告诉你阿弥陀佛无量光就是空界，无量寿就是时间，无量大悲就是一切境界，全是阿弥陀佛。我把这句话丢给你，自己回家房间慢慢想。就是说还是被人家逼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你自己愿意去？那说你愿意去的条件是什么？还是不是你的贪嗔痴逼的，还是你的烦恼逼的？只要是逼的，全部要改变，你完全不能用被一个东西逼着你出来。那么说现在很多人都是被逼着出来，死死的在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念呢？因为社会太苦了，被逼，我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只要是被逼的，就一定有问题，是主观意识，主观意识自己的。那我说我们可能没有被逼，但是被别人教化了，人家告诉你人家是苦的，就本来是不苦的，但人家说这是苦的，你也就这样想，世界是苦的。然后本来是个你接受阿弥陀佛，全部接受的是真正的接受阿弥陀佛，这个世界苦已经转为乐了，知道吧？变成喜了。但是呢，有人告诉你这个世界苦的，反而我把你教化成被逼， 是吧？被逼到西方去了，人告诉你，这是无常的，家里是无常的，一切都是无常的，然后你自己左想右想是不错啊，然后呢，你要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被无常所逼，被缘起所逼，被这个人家骂你，然后说，哎呀，这是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人家骂你就逼你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说成心理或被别人教化，或者外面的贪嗔痴慢疑，或者人家对你不好，然后说逼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说你不要以为有没有人逼你就没有逼，其实你自己在逼自己，你自己在逼自己，是吧？对吧？自己逼自己的时候叫逼迫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心甘情愿的是实相，实相里面就是我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一切都是阿弥陀佛，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世界不讲到西方，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真理是在一些法里面显出来，离开法没有真理，独立的真理可得，哪有这个就离开这个世界有一个独立的幻想的一个真理出来，你不觉得有问题吗？幻想的真理，你觉得这叫自见离见了吗？这是无明见啊，就是自己幻有了，是吧？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讲喜啊，你信了这个数，你信了这个，你获得这个菩提的时候，获得心上的菩提，获得专，你会见到你的自性菩提，见到你的自性，一定会有喜菩提出来，有喜菩提，因为身心如缘嘛，有这个喜菩提。那么这个喜菩提呢，也是实相啊。我们讲喜菩提、取菩提，要取掉，取掉什么呢？取掉你自己的恶见、贪嗔痴见。就是所有的自见的自然，比例来讲，就是说在你骂别人生烦恼的时候，就是你不愿意接受的时候，但是接受的时候是接受自信或者接受真理，在接受真理的时候绝对不会烦恼，就别人骂我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我的见性，是我的自信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去骂他。就是说啊，那偶尔在生活中有这个习气，可能会打他，但是呢你不会用力，你不会用这个嗔恨心打他。为什么呢？你在反观状态，手打不出去的。为什么？就是说你像那孩子不上学我要打，但是打在他身上疼在我手上的感觉，你一定会有这样的反应，知道吧？如果是以真正的了解菩提的人，比如说他这个除恶无恶可除，除无明没有无明可除，因为有无明可取，他就为了除无明而修行了。为了除无明而修行的话，把无明当作死了，就是水里奔根本就没有月亮，就奔着菩提走就可以了。那说这个水里月亮有没有，它是个习气的问题，是吧？习气的问题。那么说习气比较尊的人，他可能还回头看一下，但是呢你了解这是我的习气而已，但是我顺着菩提走而已。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喜欢茶喝啦，有的时候你喜欢出去玩一玩啦，但是按在菩提上，所有的玩，所有的在外面走路的时候，你都住在菩提上，都住在菩提上。那我们说就是说虽然在业障体上，但是这业变成焦芽败种不能生出来，就是说因为你按在菩提上是不受痛苦的，就是说他这个业是不会现前的。不要欲处的话，你就变成走路就不会走了。所以呢欲处就是我要去玩一玩，我要把它取掉，不去玩，然后呢变成在家里更加难过。本来你走路好好的，后来就不会走路了。本来吃饭，这个吃饭不能吃，我要聚在菩提上，就是你要有个菩提可得，吃饭就是无明，你说我不吃饭了。你们不觉得好好的不吃饭了，不觉得家里人很着急吗？对吧？就像那蜈蚣走路一样，好多脚在走，爬得好好的，有人问哪个脚在走路啊，他疼死以后他就不会走路了，天天想我到底是哪个脚第一个，因为那个蜈蚣嘛好多脚嘛，他一站在那，他问他你是哪个脚是第一个卡的，就是第一个开始走了哪个脚，疼死以后他就不会走了，发了不动了，他就不知道是哪一个脚开始第一个。就是我们也是一样的，本来你吃饭出去好好走路，后来自身有了菩提以后吧，要断掉生死，从此以后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吃饭也是生死，也是无明，这个走路也是无明，分别也是无明，执着也是无明，从此后你就不会走路了。 那走路怪怪的感觉，跟人家就专着吃饭的专着无相的样子，就是走路也专着无相的样子。其实还是要找，为什么不把菩提安住在吃饭、穿衣、睡觉上面呢？就是说，学到最后面不会走路了，就不算。就是说，你真正了解了菩提以后啊，这个人吃饭、穿衣、睡觉，他是很自然的，就是吃饭、穿衣没有任何造作，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叫取，取而无取，啊。这个叫做真正的啊，这个除。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呢，叫舍，舍菩提。这个舍菩提，我们讲就是说啊，连这个菩提，连要舍除的这个心都要取掉。就比例来讲，这个有比例来讲，有遮法菩提、正见菩提、喜菩提、除菩提都要舍掉，不能有这个名字安利。啊，由这个案例右边名字都要舍掉，知道？就是说这个要舍住啊，你自己呀 啊对吧的，就是比方我清净要舍住清净，然后我喜我要舍住喜，我不能在喜上舍上，我在这个法上我要安住在菩提上，是吧？一切法都安住在菩提上不动，是吧？所以叫我们讲喜菩提、舍菩提，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叫定菩提，是吧？定菩提分，定菩提分就在禅定之中，不能住禅定。有时候圣摩他是从菩提心里面流露出来的，也就是说从我们心性里流出来的，从如来藏中流出来的。那种是说我只啊修圣摩他，只它是具足一切啊心性上的这个定，或者说观就是说法性上的这个圣摩毗婆舍那的定。说我们寂常乐我净的这个寂灭，它具足了这个止观宣愿力啊，这个地啊，叫三摩地。他说这个无量三昧，无非这三种三昧，这三种三昧它是具足无量三昧，那这三种三昧，但是这三种三昧从哪里出来的呢？从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性。知道吧？就是从我们心性从真语从如来藏里面出来的，在我们没有证到如来藏之前，这个就是我们的如来藏。他说如来藏，但是我们执着于止、执着于观、执着于正受的话也是错，知道吧？所以我们要决定上而无定，就是不要执着于定，但是呢又不离定，来说这个心性之定实在是无相而有相，有相而无相。就是说我喜欢打坐，但我下坐呢也不障碍，就是有人喜欢打坐，天天动不动跑到房间里坐，他就执着于坐了。他执着坐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下坐也是坐，打坐也是坐，在外面干活也是坐。那么说你要达到无处不是坐的时候，那才是真坐。为什么呢？无处不坐的时候叫无坐，无坐的话就是自信。有坐那就说吃饭、穿衣、睡觉都是坐，叫相，任何东西不要执着啊。他说一切定，那就是无定，无定就是自信，有定那就是相，不舍相，不取相，这个叫做真定，叫如来定。也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个体呢叫定菩提，后面叫念菩提。念菩提就是念菩提，就是像我们念念相续，就是说念菩提，就是因为没有念菩提就等于不相续嘛。念菩提具足的话才能够在一切去安利啊，知道？所以菩萨呢，就是菩萨菩提是念菩提放在第一个的，声闻菩提把念菩提啊放在最后一个啊。就是说这个念具足的话，那说跟佛性是合二为一的，像我们念佛一样的。就但是我们念佛呢也具备了七种菩提啊，是吧？因为要讲的话要好长时间，也就是说念阿弥陀佛他具备了这个七种菩提呀，或者是无根无力，他这个念佛的体上也是具足的，是吧？那说菩提分后面呢，这个叫知，后面就是业，业就叫菩提业了。菩提业，那说菩提业，一个菩提上面有很多业子，我们是其中一业。而这个业子呢，菩提业就是正见智，我们叫八正道，就是八正道。八正道首先是正见，是吧？正确的知见，正见非见啊，就是说正见不是有一个正见的这个体，正见是遍一切处，无处不在。实际上，所以呢，就是说 您现在啊，在这个政治见的话很重要吗？政治见的话，它是无见啊，视为政见；如果有见，就非政见。就是这样，就说知见、无见视为政见，知见、有见非政见，就这样。比如说，那无见是什么样子呢？变一切说无处不在嘛，不能在一个有一个，如果独立的一个政见出来了，那就是邪，就这样。就说，哎呀，我们要进入政见了，那问了政见在哪里啊？就是你有个正见的名词和一个正见的相的执着，有一个正见相，那就叫邪见。正见变一切去知见无，它没有见的，它可能是房子，可能是凳子，可能是桌子，从相上来讲。但是呢，从究竟来讲，就是你的见闻，就是你的知性，它形象不二的，叫正见。正见后面正思维是吧？思维体的话，正思维的话。那我说这个所有法上啊，你思维一切法上都能思维体思维相，就这样。就是说从相上思维正见的时候，就不离相不取相，就叫正思维，是吧？就是说在一切相上不取相，为什么呢？那是见啊，不舍相，为什么？见就是相，见相不二，那就叫思维，是吧？所以常常在一切相上都是这种正思维。啊，正见正思维，后面呢就是啊，正见正思维正语，就是我们讲啊，正语就是我们讲念佛就是正语了，是吧？啊，这个念阿弥陀佛啊，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正语就是口上啊，口上常说这个啊，这个。正之间的就是你就是跟正相应的就是他说这个我们讲无生这也是正语，你像知见无见思见涅槃，就是说或者说念之无念相之无相聚之无住，就是念的这个体无念都叫正语，是吧？正语跟这个菩提要相应的语就叫正语，是吧？他说这个我们说法说无常啊，说缘起都叫正语。他说缘起，他说深深的进入到正的时候，就是说正语它是无生语，就是没有生，就是不思不义，就是不义，是吧？什么叫不义呢？就是说无生语才是真正的语。为什么？而无声呢，也不能说它没有声音，知道？有别人来讲，我讲无常，讲缘起，知道？但无常无常缘起，他说，我们一般人认为这个是正语，是吧？或者说六度万行，我们认为持戒、忍辱精进、六度万行，我们都认为是正语。但是是不是正语呢？这还是去邪语范围之内，是吧？为什么呢？将无常时就第二个无常去邪语，你将缘起的时候去第二个，因为第一个本来就是就是虚掉下来本来就是无常，而无常它就是一个正语的体，它是第一义不可思议的啊。但是我们在定住无常是第二无常，第二无常就是邪无常，我们都是复制无常，觉得虚空是第一虚空叫第一义，那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虚空就第二个虚空，第二说叫佛空，那说佛空就第二个空的时候叫邪语，就是说无常讲无常的时候叫邪语，了知无常非无常，那才是真无常。所以呢，第一个无常，第一义无常的话，去真常其实心，是吧？所以我们老人就是说，在看到常佛的时候，看到常佛的时候，那是常佛师，就是这个叫邪语。那什么叫正语呢？看到常佛的时候就看到心。无声那个叫做正语，就是正语呢是无声的，就是不需要你用口讲的，就是说它是没有声音的，言辞道断的，明白吗？也就是说在我们在这个世界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鼻子闻到的，嘴巴吃的，身体接触的，就在第二义里面，第二义都是邪语，都是邪的，就是第二义邪。那么说你要 邪，那我们说我们在行菩萨道所翻遍，就是我借假修真，就是说我借想借这个假，就是我看到虚空的时候，我要跟你说啊，跟你说这虚空，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非虚空。为什么呢？因为虚空第一非虚空，那叫真语，但是四名为虚空，叫翻遍万语。就是说我借用这个翻遍说这，我为什么要说这是虚空呢？我翻遍做这的。那你看到虚空的时候就看到了非虚空，为什么呢？你听到以后呢，人家讲虚空了非虚空，所以但是他在你面前又讲了虚空，是菩萨道家慈航的时候一定会讲虚空。那说他讲虚空的时候讲的非虚空，他就是第一义里面，那说讲第一义的时候才是真实，那是叫那就单虚空，就是一个虚空，没有两个虚空。那我们现在看到虚空就是已经复制下来的第二个虚空叫弯。那么说你眼耳鼻身意看到色身香味触法全是弯的，全是虚弯的，这样说讲色身香味触法都叙述弯语，明白吗？大家都在打弯语，没有一个不是弯语，因为第一音里面是无声。那你看到无声的时候才叫正语，就是说正语啊，无声的这样。那翻所以呢，持戒非持戒，忍欲非忍欲，精进非精进，只有在菩萨那地方才能讲到正语。那声闻菩萨都没办法说，声闻菩萨在你面前呢，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一般修声闻想缘起在你面前都可以把它破掉。就是说虽然我是凡夫，但是二老汉讲错的我都能知道，是吧？因为你已经是进入到圣义的第一义，就是进入菩萨法了，所以二老汉为你当衣钵。也就是说如果你了解圣意第一义的时候，二老汉见到你都豁然恭敬。为什么呢？你已经进入到无声了，并且是大乘无声，就大乘无声。二老汉进入无声是寂灭无声，它是有余涅槃，但是呢进入大乘无声，就一切声音已经没有声音了，一切色身相无触法已经没有色身相无触法了。所以呢佛陀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七菩提叶啊，这个菩提叶是究竟圆满了，当下圆满了。如果你悟到这个道理，就悟到了你的心性，所以你的心佛心当下这一念完全是心心相通，就心佛尊是上无差别，明白吗？所以这个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正语后面叫正业，是吧？正业，那正业呢，那么说这个正业，也就是说这个护持佛法为正业，就是说你不持世间上六道万行慈悲喜舍都护持正法。护持什么正法呢？就是护持心法，就是护持心法的才为正业，不能护持心法的都不是正业，就这样。你持戒你忍于精进禅定不能护心的话，我告诉全是邪业。你供花供水果，如果你不能够供到心上去，都是邪业，知道？那说那社会上杀盗淫妄酒都属于邪业范围之内。邪业从细的来讲的话，你现前所有的作业，就像作业啊跟心不相应的都属于邪业范围之内。然后邪业不正业，你建立的最重要的那个业啊，是你的自见上建立了决定见。决定见呢，如果你念念之间跟心相应，我恭喜你，你所有的业都是佛的业，就是佛陀的事业，就是说虚空啊山河大地都是佛业，就是我们寺庙都是佛业，就是我们现在出家都是佛陀的业。那你要做佛业的话，你不知持戒出家行道都是佛业啊，为什么呢？都是跟心相应的才是佛陀的业。那说有几个人会做佛业呢？是吧？所以只有你悟了以后才知道，你不悟的人，你持戒再持戒，把三界大千世界放在手上保护着，你也不能成佛，都属于邪业范围之内，是吧？连等觉菩萨，我们讲四地菩萨都有邪业，知道吗？为什么呢？就四地菩萨他还有众生可度，他不知道一切法都是佛业，是吧？所以要了解，就是说你吃饭穿衣睡觉都是佛业，都是心法。如果你悟到这个道理，那你才是正业，是吧？一般当然有人讲那个正业只不过是讲我们不伤害尊生叫正业，是吧？利益尊生不能让尊生堕入情见，只要堕入情见还是邪业， 就说哎，我利益尊生大悲心不就是佛业吗？就说我利益尊生慈悲就是佛业，那你这嘴巴这样讲都在情界里面也是不行的，是吧？要了解慈相即心呢，没有什么众生可度的。就是说为什么呢？我利益尊生，这个先是从佛性里面出来，我们净土法门的加持，西方极乐世界来呀，是吧？从西方极乐世界就从自信里来呀，它是不二的呀。所以你就了解所有业，你在寺庙里吃饭穿鞋都是佛业，知道吧？持戒忍辱精进，六度万行慈悲喜舍啊，整种不管是三十七菩提分也好，都是在佛业里面。我们这样叫做正业。大家明白了正业以后你做事就很好干了，就说供花供水无非佛业啊，佛的事业，我建寺庙都是佛的事业，在家里面做任何事情持戒忍辱都是佛的事业。哦，原来我在合乎佛陀的事业，我这个业呢，我们都是一个菩提业嘛，是吧？这个业呢，一个人浇一点水上去，这个菩提不就越长越大嘛，是不是？哦，你尊称没有正业的时候，这个浇这个业没有浇到菩提上去，没叫到菩提就叫你个人福报上去了，就变成人天福报了。如果大家每个人都叫这个业子都跟菩提相应的话，那个福业就越来越大，是不是？谁都摧毁不了。那为什么这个寺庙轻而易举的人家就把你摧毁了？因为你从来不浇灌它，不浇灌它，你不做佛的事业，不护佛的事业，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护。你以为到庙里拿了钱就可以要护了，当然我们有走私嘛，巧妙的安排，你不等没有关系，走私给你安排，还有菩萨给你安排，还有知道的人给你安排。然后师父知道了，你拿了钱到寺庙来供养出家，但是你不一定知道这个布施的功德是守护佛的业，但是在师父身上守护佛的业。如果你盲人骑满下一切都护坑，就说你拜的那个师父他也不护佛业，你也不护佛业，就盲人骑满下一切都护坑，那你的钱交给一个不护佛法的人，那就挺麻烦，是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护佛业，就这样。所以你为什么出家？我无非是做一片树叶而已，就这样。来护菩提，我们都是佛的使者，我们都是一片叶子，我们都在护持佛法，就这样的，知道？大家都是佛陀的啊，这一个小树叶，每个人因为树叶张开就吸收阳光、吸收水分嘛。如果没有树叶，这个树就很快就死掉。如果没有树叶不吸收阳光，这个树也会死掉。既然不死，它也长不大，是吧？有了树叶，树叶越末吸收阳光越大，树就越长越大嘛。那说我们心中的菩提叶出来了，各跟菩提心相应，那不也就是说，以前我只要的念佛叫菩提叶，是吧？原来我吃饭也是菩提叶，原来我扫地也是菩提叶，是吧？那说你越走越远，不管走到哪，眼睛看到都是菩提叶了。那说到处都跟心相应了，整个虚空都是心了，整个法界都是心了，那你就是大菩萨了，你就是说做长子了，是吧？我们做这个普贤菩萨，然后说这个为一切菩萨做领头羊。那么说我们这样的做的话，这个菩提就很大，是吧？不然的话啊，你如果你不晓得浇灌它，其实很多人的菩提呀都很快要倒了。为什么不叫灌他嘛？是因为你不了解心法，就是说供花啦，我要求长寿啦，供水呀，我要这个发财呀，他都是为了求这个，为求自私的那一点东西，所以那个树就又瘦又小，是吧？因为你到寺庙了，再看到一下佛，在外面全是自私自利，所以你那个菩提是很小的，就是因为一拔就把你拔掉了，有一点不让你学佛，你马上就走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浇灌它，你这个菩提就很快就倒塌，是吧？所以这个菩提，但是真正的菩提是不会倒塌的，只是你看不到了。你在六道，你的心中的佛没有了，但是佛还在那个地方。等于一天听了法师一讲法，菩提又生了，然后悟了，整个世界都是菩提，是吧？就是说你眼睛看到的心有多广，世界有多广，心就有多广。能看到心的时候，是真护法。知道吧？你在家里面不管是孝敬佛人，都是讲在浇灌菩提，就是我是菩提耶，我应该是灌到菩提这个体上去，叫到根上去，让我菩提在家里面，在单位上，在生活中，在朋友中间，到处都是菩提心，到处都是菩提。然后说这个叫做菩提耶，所以菩提耶不一定在寺庙里面， 知道吧？道是这个菩提很大的，是吧？为什么菩提树很大呢？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讲正是正业，后面叫真精进，是吧？真精进，就是说这个精进后面就是叫正定嘛，是吧？真精进，我们前面都已经讲过，就是说这个精进菩提嘛，精进菩提，就哦不是啊，这个后面这个是这个业菩提，业菩提到定菩提，是吧？业菩提到定精进菩提吧，精进菩提啊，精进菩提。那我说这个精进菩提在前面就讲过，因为精进一定是这个心相续的，因为前面讲的身口意及正见。他说这个是讲业，后面是精进。一个人做一个事情不精进，就是你单位上你开了一个工厂，然后你天天睡觉可以吗？就能那工厂能创造东西出来吗？就一个企业家他天天难能够呢，一个家庭里面有个夫妻的话难能养育一个好孩子出来吗？是吧？所以就是说一个寺庙的举世都难能把寺庙人带好吗？也就是没有精进菩提嘛，没有精进菩提就是一个人没有愿力一样，就是说没有愿力怎么能造好佛教的事业呢？所以我们要有精进菩提，精进菩提相当于我们讲愿菩提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要有精进力、相续力，在生活中任何地方都要精进，让我这个菩提非常的广大。所以要勤浇灌，知道？就是说世间人呢都已经离菩提很远，那我们要有广大的心、慈悲的心、忍辱的心、精进的心、这个忏悔的心，来去浇灌这个菩提，让我们那个菩提在心中呢不被外面的名利财色把你骗走，是吧？我们很多人修行如果不精进的话，很快就被别人拿走了，就像在寺庙里念佛，在外面造业，就是在寺庙里好像像修行人，出去以后一点都不像修行人，就是说不讲话像个修行人，一开口讲话都不像修行人，就是。所以我们要从身口意都能够看到他的菩提心，知道吧？所以呢叫精进啊，就是有精进菩提。所以精进菩提叫定菩提，是吧？定要定，就有定菩提。定菩提后面呢就是刚才讲了定菩提这个正业不是正业了，正业正定正业正精进正定和正念，知道？他说这个是其实讲正，就是不只是做外面一些相，就是到正知见上来就可以了。所以正知见很重要，正见叫正受，正受如来叫做三摩地，我们在一起去都要修三摩地。就是厕所，我们的厕所上面呢是一个三摩地，你知道吗？三摩地就是到厕所不显脏，这里你们可以享受到这个佛的正受，就上厕所都能感受到佛存在，都有正受，都能够有菩提出来，那你在一切处都能修成就了，是吧？所以我们在就，所以我们寺庙很多寺庙的门口都写个三摩地，你日上摩地或者三摩地，是吧？日上摩地就是说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你的身体住在哪个地方都是叫日上摩地。日上摩地就是正受的意思，正受就是就八正道，明白吗？就是八正道，知道？所以八正道具足，让你知你这个花，就是花就是我们讲就叫因啊，有这个正业的这个因。那果呢就是佛果，因为有佛因，有正知见的因，就有正知见的果，果就是佛了，是吧？因呢就是花了，其实花开见佛，花开见佛，因果同时，知他不二，也就是说整个的菩提树它是又表出因又表出果。那说佛陀一生在果位，他这个菩提要我们观的时候成因位，因位跟自信相应，有了佛因就有了佛果，知道吧？所以这个菩提树呢，那么说这里面讲到这个菩提树七重难寻，七重横竖想。什么叫七重横竖呢？七重就是眼睛里有七，耳朵里有七，鼻子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只要七，七到究竟的地方叫第七识。 我们第七识呢叫做了平等性智。他说平识呢我们叫识叫执着。执着就是我们执着从哪里呢，是第六识。第六识叫分别识。分别识呢没转过来之前呢叫做分别。但转过来以后你自身观察这个书以后啊，这个分别就没有了，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妙观察智。那妙观察智现前呢，说你前五识就转过来了，变成什么了，变成成熟作智。然后呢这个你第七识就转过来了，转过什么呢，叫平等性智。那你第八识变成大圆净智，是吧，三生四智啊。就是你在观这个数的时候就可以转你这个三生四智，就会显现出来，知道吧。所以叫七重，七重想就是说这个主要是讲七识，是吧。那七识呢都有高数高八千由行呢，是吧，八千由行就是说我们这个观这个数很高，那个数很高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就比那色有多高，声音有多广，是吧，香味多高，就是说你可以无缘无际的想，知道，所以想那个数就越想越大越想越高，是吧。因为那个数很高的时候就是你的七步无根无力七步地方变一切处无处不在啊，是吧。你到家里面你发现这个数也带回家去了，是吧。你说你能说五根五力七不底分八底分在寺庙里闻到以后回家就没有啦，就证明说你家里有五根五力七不底分，极乐世界也有五根五力七不底分，我们这世界只要众生有心就有五根五力七不底分，都有这棵树，这棵树上通向于西方极乐世界，下通于内心起一念悟，是吧。你在观时跟极乐世界都相近了，你就多远，所以说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和十万亿佛陀，你心起一念它就相应了，原来这个树啊可以逛很远很远，跟虚空一样高，是吧。就是说你发现到任何一个地方那个树都跟着你走的，因为这个菩提树啊，就是说你像观缘可以，你像观近未来际也可以，就是说近未来际叫缘生法，也就是不生不灭的，就是说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这个树啊早就佛陀早就住在我心里面了，住在极乐世界了，在阿弥陀院里。那么这样一观想就是十万亿佛陀不离当下，所以你在家里面坐下来这样你一想他就来了，因为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一顿念他就来了，因为你了解五根五力七不了背下来了嘛，是吧。你想到五根五力七不底分八圣道分，你就立即就是我们好简单的，就是说你只要把握了一个正字，正见正受啊，一切法只要在正受上，一切都是方便，所有法都是方便，都是维护我们的这个正知见。正知见就是跟佛性相应，跟自信相应，跟心相应，跟极乐世界相应。那说这相应呢没有任何助理了，是吧。这个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想知道吧，就是说这个叶子这个树有多高，就是一想就想出来了。整个世界这样为色这样为心，这样充满尽虚空变法界这个树我心有多大我这个树就有多大。你想到哪个地方你尽力的想，就是你可以想到最远的地方是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印啊，你想西明山也可以，想北京想天津都可以，我想到哪个地方树就到哪个地方，是吧。就是它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因为我这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发生到是没有任何障碍，并且每个众生都具足的。它因为这个菩提分是阿弥陀佛在我们心心里面早就种下了，那小狗小猫你也想到它虽然不悟，但是它也有，是吧。那你想到地狱的众生，地狱尊也有，所以你想到地狱也有菩提，天堂也有菩提，每个众生心中都有一个菩提树，叫七重难寻，七重罗网，七重横竖。那说这个而这个树呢，这个树都是七宝，就是说五不具足，七宝，宝就是珍贵的，七是七就是我们的第七识平等性智啊，就是说大千世界都是平等性智。他说这个树呢，种种树呢就是叫了妙观察智，每个众生都有菩提树，每个众生的运作都不一样，就是有人喜欢出家叫出家树，现出家树，有人在家就在家树，就这个叫做种种宝。他说现种种相，每个众生呢 都安住在这个菩提树上，一花做一宝色，一宝色就是不一样的，有的色，有的声音，香味触法。所以这个菩提树现种种，有的现种种味道，有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宝就是心的意思，无量杂宝就是不一样的意思。不一样的色声香味触法都在一个心性上，都叫宝，是吧？所以都是琉璃的，心相合一是为琉璃，就是心呢是无相的，相有相即是无相，那就是心。心跟相不二的时候，你一定会观察到这个琉璃，是吧？琉璃说金说，你想就想出来了，是吧？所以念的时候就能想，整个世界变成金身，因为你知道了佛最正规嘛，什么东西最正规呢？是吧？那正规的东西往出想就可以了。一想到金色的，整个世界金色的，整个世界是银色的，整个世界是琉璃色，整个世界是黄金色，整个世界是紫金色，整个世界是玻璃色，整个世界是红色的，整个世界是玛瑙色、珍珠色，都可以想。他说这个观光护照，你这样想时都是种种相啊，都是建立在心上来庄严。为什么要讲宝呢？就是人间王为真，宝为贵，知道吗？就是说佛陀一定用碗来比喻真，就是佛为无上真的，就是说讲碗一定讲珍贵的东西，真是吧？讲宝呢一定讲贵气的东西。那世间的贵气不可能，为什么不讲土呢？是吧？因为土不贵嘛。在印度的人呢，为什么讲树呢？讲水呢？因为树在印度，在印度的时候那到处都是干的，大家去过印度吗？到处都是热得要死，然后大家树底下都围着很多人，因为那个树又难长，水又没有，然后这个天天找树在底下坐，是吧？所以树对印度来讲呢是很珍贵的，在印度水是很珍贵的，到处找不到水，它没有水塘的，都在井底下打出来的水，就这样。所以大概到印度那个地方很干枯的，是吧？几千年都是这样的，是吧？比一年四季都很约，他说，所以树啊，在印度讲是非常珍贵，这样。所以印度人喜欢宝，他身上的那个宝，你看印度人喜欢挂身上宝，他一只鞋子都是七百万，是吧？他说这个有1000多万，就是像很多的珍宝在上面，就是车子啊，买车子都卖黄金车，用黄金做的车子，然后呢，像珠宝。像这珠宝，它这个车子啊，就是几千几亿万，是吧？所以呢，印度人做房子，做的很大很大的，里面非常空旷。所以印度人呢，他本身就喜欢花啦、水呀、树啊，或者是大房子啊，这种种。所以他们用这个东西比喻，是吧？因为这个经典毕竟是从印度来的嘛，它是以印度最珍贵的东西，最珍最贵的东西来表达佛法的珍贵，自信的珍贵，是吧？所以这样表达，那真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全是法。你看极乐世界想吃的就来吃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印度没吃的嘛，包括我也没吃的嘛，你到极乐世界想有吃的就吃的，那没有住的地方，到极乐世界失意得意，失房得房。那为什么这样思维呢？因为在娑婆世界要衣没衣，要房子没房子，所以他是到了极乐世界失意得意，失房子。那说真正的呢就不是这样的，到极乐世界衣是法衣，食是喜悦，他就说啊，他供养释放，供养祝福，但是他一喜悦他就饱了。就是说我们人吃东西，连鬼都不吃，知道吗？鬼都闻一下香就饱了，是吧？天人呢，对于意念吃饭，就是到极乐世界哪要吃饭呢？他吃的是法味，他不吃这个人间的，你看连观音天都没有了吗？观音天都不吃。就是说我们人到娑婆世界来，为什么非不上？本来是从观音天过来的，我们都是从观音天过来，我们是移民过来的，是吧？那移民过来到这吃世界来，吃了这个人间的水土嘛，菜嘛，花，眼睛贪着花了，耳朵听到声音没，鸟就叫的声音，一贪着嘴巴，然后闻了气味，本来你身体是透明的，没有杂质的，就像云彩一样的，人家像玉一样，就是每个人都像玉一样过来的，就是像光明一样过来的，遇到光过来的。 所以智成看到，因为他能感知到嘛，他一见闻觉知感知到，哇，这个很美啊。因为这个美呢，以后呢一贪着就是飞不起来了，飞不起来在人间就做了个反的，他结了婚，然后生了孩子，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都是移民的，在观音天就不是这样的身体，何况我们到极乐世界，怎么会有穿衣服呢？吃还要吃饭呢？怎么可能呢？你想一想，那个跟人家，但是大家呢还是贪着这件事情。哇，极乐世界有好衣服，有好吃的，还可以不要做事，天天我们都是满足我们的贪嗔痴，你看到没有？都像极乐世界多么好，多么这个。我们老是用这样，只不过也没有关系，是吧？这样跟般若相应呢，你喜欢这个也没有关系，反正都是佛陀的愿力是不生不灭的。因为佛陀不用别的世界来讲，就用此世界来比喻，但是呢，它不违背般若，明白吗？释迦牟尼佛说，就是说，我们这个佛陀那外道讲有地狱，佛陀说也有，我也讲有地狱。知道，然后那外道说有个地狱等着你下，佛陀说如果你不知道地狱，地狱就没有了，知道。所以地狱是我们心现出来的，你心不动念哪有地狱存在呢？地狱就是心现出来，就是唯识的心现出来的，就是说你不动地狱之心，地狱就没有了，知道吧？所以地狱在当下，但是他们认为有个地狱在地下，然后我们造恶业或者把你打进地狱，永远不要出来了，就给你。我们是外道是一个真谛，佛教认为是唯心所现，这样。所以佛陀跟这个尊跟外道的区别，因为就认为呢，我们人呢在这个世间所有的法是唯心现量的，都是缘起的，它本体是空的，这样。所以我们在此时只要把心转过来，就是讲的极乐世界，因为阿弥陀佛为大业因缘，什么叫呢？大愿业。他目的是改变我们的心的，不是我们去跟着上帝跑的。也就是说他我们的心改变过了，极乐世界也就出来了，就是因为每个人心都是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他说极乐世界的所有的这个出浑色、波色、环色、珍珠色、玛瑙色，这种种色都会出现光，我这些光里面能映现这个众宝，就是宝里面印宝，有无量宝，就是说眼睛里面具备了色身相互触法，耳里面具备了色身相，它是互通的，知道吧？也就是比如像二老汉都眼耳鼻舌都互通了，在我们娑婆世界，这样你打坐运点功，你就可以眼睛看到什么？看到声音，知道吧？就是眼睛能看到声音，到地狱底下，就是说我们念的时候啊。他都能够听得到，是吧？很远的听得到，他都是一个神通。那说到极乐世界是六根互用，他是六根互用的，就是眼耳鼻舌身六根互用。在娑婆世界，你修行比较好，也可以达到互用。你比例来讲，虚云老和尚打坐的时候，就可以，就是说这个可以听到远方的声音，那个人在把油瓶打破了。他能看得到，那这个就是耳对耳的神通，但是耳朵能够看到东西，这是二老汉才能够做得到的，二老汉的六根互用啊。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具备二老汉的性，是吧？本性呢，每个人都具备了二老汉的本性。如果你打坐的时候，偶尔会有一瞬间，突然你反正的所有东西都能看得到，这个我是经过的。我有一次打坐的时候，因为我打坐。把灯关掉了，坐在那地方，诶，突然的一瞬间，整个反家庭都能看得到，就是说眼睛呢，不通过睁开就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是吧？还有这个，我的眼睛可以看到、听到人家讲话，就是我在村民犬呢，在村民犬的后面的一条过去是一个那个地板嘛，一个褐色的那地板，我在那打坐，是吧？打坐的时候，横着到成名泉去过来嘛，因为打坐的时候，人净光升起啊，你身上一道净光，清净的光，那净光，那净光从心里面生出来了。那说外面的光一定是尘垢之光，它是没有生命的，就是比方灯光照在我们身上，他说它是没有生命的，我们二元对立就变成没有生命了。他说你怎么样的把灯光变成心光？你进到一定的时候变成心光。 它其实光不是从外面的，从心性里出来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光是从外面出来的。如果你做了以后把自己脱落了的，它就变成性光了。所以性光的时候，看你的禅定的升起。那我当时打坐的时候，我的那个性光升起的时候，外面人讲话，就是说那讲话的那个声音呢，就是说跟我身上这个魂，就是浊污，就是污水跟清水这中间有个隔界，我看到了这种隔界，就是我坐在那个地方，那个静力体啊，静力外面就是尘，就是外面是污浊的，就非常污浊的，在我身体大概两米三米之外呢，一个非常寂静的光，这个寂静的寂静呢就没有光，就是静的，就是那种寂静，虚空中就那么一个隔界，就是静体。我这个我坐在那，那个人讲话刚刚开始是从他嘴巴里出来，慢慢的那个声音飘到我静观里来了，就变成什么？变成眼睛看到了这个他那个声音呢、啊？怎么眼睛能看得到？唰唰唰，你往我边流，也就是并且那个声音呢、啊，流到我耳朵里面，没有蓝相，没有雨相，没有世间的相，完全是寂静之相，就是性的声音，就是自信的那个声音，就是。所以就是说在世间打坐就可以都可以看得到，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呢这个虚空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这种种啊，满脑这些宝贝，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里面都出现重重无尽的，就是第七识，都是平等性质。第六是妙观察智，就是眼睛里有妙观察智，耳朵里有妙观察智，就是说每个观里面都有，是吧？就是眼睛里面有七十六十全五十，耳朵里面也有七十六十全五十，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里面都变成心法，它是相通是一体。为什么会这样呢？已经完全是用心看世界了，就是说你已经把六根背起来了。背起来以后完全是心，因为心是没有维度，没有眼耳鼻舌意分开的这个体，知道吗？就是说用心看色，用心听音，用心听味。我们平时训练，如果你要会训练的话，一定要把身体脱落掉，能坐在一个地方直接用心灵和世界相通，所有的声音你不要去用大脑去分别它，用心来领受它，就是你零售收零售声音你三位触法它是一体的，按照知识呢它是一体的。说你走路你念佛的走路的时候啊，那零售用心来零售你自己身体的就走路的时候用心来零售这个触，你发现这个就是走路不是走在地上，好像是走在心上的感觉。就是说因为心是没有重量，它是无相的，你就感觉到那个触的时候，一触这个觉得触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很轻很轻，你就不会感觉到这个世界很笨重，你就感觉到一种如幻的感觉，是吧？所以在梵伽打坐或者念佛的时候，完全可以找到这个感觉。一般人就是傻乎乎的念佛嘛，就是带着身体拖来拖去的，你觉得好疲倦，然后念佛念不下去，好累，要回家去休息，就是回到梵伽休息睡一觉，却不知道。你自己已经明白以后，你就是想用功，所以我睡过多少头以后啊，我赶紧的往这边赶，就是因为我想来去感受这种觉受，知道吗？因为常常想起这个觉受，一个人成不成道，就怕你发不发心，知道？如果你真的想发心，那么说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你就会想去用功，对吧？所以一直想没练好的话。我内心中，哎呀，这次想又没有练好，我下次想我一定要好好练，就是常常你感受到我这次功夫不修好，我下次注意一点，我这次功夫没修好，我下次要注意一点，我一定要把功夫用上，就感觉到，因为我们鸡蛋撞石头嘛，就是说我们老是有关口的，就是说用功到一定的时候，那个关躺不过去的时候，真的是一种等待状态，那说那要靠时间来磨练，知道？所以呢，就像我们闯不关的时候，要靠时间，要有耐心。所以，既然我今天功夫用的不好，还有点妄想，或者说没有运上去，但是呢，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比你差， 因为这是我的谦虚的话，肯定比你们强，知道知道，就是比那家，哎呀，我戒吃的不好，我犯了好多戒，好，大家都认为师父犯了好多戒，我犯的戒比你守戒也要强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我讲的犯的戒只是打了个妄想而已，我认为我就犯戒了，就是而你犯戒非要身体去犯戒，所以你不能这样的衡量，因为我只是一种谦虚的话，要领受这一种功德出来，要知道谦虚，要知道恭敬，不是叫你功高我慢，瞧不起别人，可听说别人家睡得不好自己开心了，那你没办法去修行，你一定要知道，所以我认为一直向密念好，我下次即时用功，就这样，阿弥陀佛。